兄姐妹平安。一开始我们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呢，你可能都有不同的心情。那请大家想一下哈，当你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呢，可能有一些歌哈，蛮能够代表你刚到美国的心情。请你花差不多30秒想一下。大概是哪些歌？我要问一下哈。当你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，有哪些歌很能代表你的心情？你想一下，10秒钟、20秒钟，稍微想一下哈。我先从年轻人开始问哈。梦圆，还没想到哈，西西。当你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，有哪些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？刚到美国的时候，人生地不熟的时候，哇，用信心抬起头，好。姚波波那更久远了哈，姚波波你当你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，有哪些歌代表你的心情？这个，自由民主幸福哈呀，这个很有意思哈。那我哎，梦圆你想到什么歌？还是没想到，没关系，这个想到完再分享。刚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呢，因为现在今天这几个礼拜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觉得神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把我带到1988年，差不多快30年前刚到美国的那个心情，然后就有一首歌不断的环绕在我的心里面。我们看一下哈，那个请 David 高放一下，把那个 slide 的歌词也放上来。歌词先放上，歌词。这首歌呢，有多少人看过？大概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？不多哈，《橄榄树》哈。那我们请 David 高放一下音乐。那个它的音量开大一点。 下哈。问一下苏牧师，苏牧师，你刚到美国1988年的时候，30年前，你为什么会想这首歌呢？一个海外的游子进了美国，他的有好几个问题会冒上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歌词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写的英文就是 from， 我从哪里来？我的故乡在远方，我往哪里去？为什么流浪？我在寻找流浪，远方的流浪。然后这歌词很有意思，它写了四个为什么。他说：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最有意思的是第四个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。这首歌在这个在大概过去几年，中国好声音各样的不同的这个电视节目里面，你大概都听得到。这个原唱是齐豫。如果你去比较一下呢，甚至比较同一个人，齐豫他现在唱的跟那时候唱的，那个心境是很不同的。但是那个从心里面产生的个共鸣很深很深。过了30年之后，虽然在美国都待了30年了，但是这首歌还是轻飘飘的飘到我们心里面来。我相信你回去之后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歌在你的心里面。这首歌在我心里面那个回荡了30年。这首歌原来写的时候呢，原来是一个流浪的作家叫三毛，他到西班牙去，然后后来呢认识了那丈夫，但是很难过的就是丈夫走了，然后三毛就回到台湾来，就写了这首歌。那这个谱曲的人叫李泰祥。那李泰祥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个三毛呢，他写第四个为什么时候是写一个小毛驴，那李泰祥就把它改了，改成梦中的橄榄树。那李泰祥呢，这个他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走了。那待会我们再谈他的故事。就是说很有意思，当一首歌被创作出来的时候，它代表了那个时候的一个心情，那个时代的背景在里面。而一首歌所穿越的时空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在谈上个礼拜天晚上Las Vegas 这个枪击案我们姑且称作赌城刺客。我们一整个礼拜从联邦调查局整个美国都很纳闷一件事情，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。但是从初步的资料看起来，我们发现一个蛮共通的现象，他会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差他的女伴他女朋友回到菲律宾，甚至寄了10万块钱给他。所有在他旁边最熟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。 FBI 就讲说这是最困难的这个状况，因为你所有旁边人都看不出他心里面的动机。通常在美国称呼这种人叫做 Wolf Loner， 像孤狼一样。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个人的整个生命的状况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再仔细去思考，这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。刚刚我分享的这个橄榄树这首歌呢是一个流浪的心情。我那个时代背景在台湾是民歌兴起的时代，还有另外一首诗歌另外一首歌呢也是蛮能代表很多的思路。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我这边听过。我用这样的这个很短的歌呢，来形容地上的孤独。这个歌是这样写的：天上的星星为何像地上的人们那样拥挤？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的疏远呢？天上的星星为何像地上人们那样的拥挤？地上的人们又为何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疏远呢？这在描述一个人间的现象。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，表面上我们可能有认识谁认识谁认识谁，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跟那个赌城的刺客实际上没有他很远的，表面上好像他有一点人际关系，但是深入下去其实没有一个人认识他，他跟所有人没有真实的连结，所有人跟他也没有真实的连结。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耶稣的祷告里面，我们再看这个十七章，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最后这个祷告。我们在读这个祷告词的时候，我们仿佛看见了跟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。耶稣在祷告面对十字架之前，我们说可以说是很孤独的，很孤单的，但是耶稣的祷告词里面不仅不孤单，而且充满了极其亲密的关系。第六节，耶稣这样祷告：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中文看得不大清楚的地方就是从世上，好像没有看得没有，还有一段那个原文的意思没有翻出来。他就是说，父神所赐给主耶稣的人，是从世界上 out of the world， 是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。当我们讲到这整个世界好像充满了孤独的人的时候，神却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我们跟这个世界上分开来 out of the world， 把我们带出来，与这个世界有分别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：他们本是你的，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本是父神的。这个本是呢很有意思，第六节这里是用过去式，英文是 We were yours， 我们本是你的。然后呢到了第九节的时候呢，这个词又出来了。第九节耶稣说：我为他们祷告，就是为我们祷告，不为世上人祷告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。那你从前面那个第六节你会推说，哦，这个也是过去式。那在原文里面呢，这个第二个本是第二个这个是这个词呢，事实上是现在式。所以我们在看，应该是一个很孤独的耶稣基督，然后在面对即将来的十字架之前，应该是一个很孤独很孤单的人，什么旁边人其实地上的人包括他十二门徒都不能了解他的时候，耶稣的祷告不仅不孤单，反而把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属于基督的人，他的过去他的现在跟他的未来都整个热情澎湃的整个表达出来。 上礼拜那个 Las Vegas 枪击案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养成这个习惯，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，第一个就是我会读那个文字的新闻，但是我绝对会禁止我自己去看，因为枪击案一定有很多现场的那个录像，我会禁止我自己去看，因为我想说，当然是很凄惨，但是我想不要让这个影像呢充满在我的心里面。但是我在思考这些枪击案的时候呢，我感受到一个经文，就是雅各书里面讲的那个舌头上的经文。雅各书是这样形容舌头的一个经文，他说舌头是这个最后最难治的部分。雅各书第三章说，舌头在白体面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。然后最后的重点是，这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了。各式各样的走兽种种都已经被制服，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所以我虽然没有去看那个视频，是枪击案的视频，但是我的心里面正在想，这是从地狱点起来的火。而这个地狱的火扫向广场的两三万个人。但是我们把镜头再放大一点，放仔细一点，这个镜头不完全只是枪击案的现场，你把它放大一点看深入一点，这个指的是全世界古今中外的历史。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当然有和平的时候，有安舒的时候，但是更深的一个背景，你不岂不看见这个全世界充满着地狱，从地狱点起来的火，在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生命场合里面扫射全世界吗？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跟天父的祷告，那个祷告是很有意思的，第十七章第六节说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就是我们在一个被地狱火点燃的世界里面，神把我们在第五节说创世以前让耶稣享有这个跟父神的荣耀，然后在以弗所书说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地狱火的历史里面，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，要把我们从地狱火的世界分别出来。当你去思考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场面。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比较高，我们这个道德比较好，神就把我们拣选出来，不是，是我们都还没出生，世界都还没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把我们分出来，我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选我们，没有选其他的人。所以当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思考那个枪击案的时候，那个地狱的火是遍及全地，然后神把我们从地狱火里面拉拔上来，然后他这样讲，第六节这样讲，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 这个在这个时候讲这个祷告，其实是很震撼的。这个这两千年来呢，也不断的在探讨耶稣在十二门徒还没看到十字架之前，耶稣给十二门徒一个评，这个给门徒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评语，说他们也遵守了你们的道。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，如果你往前看一点点，第十六章第33节，哦，对不起，第32节，他说：“看哪，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”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那个是预表什么？那是预表十二门徒通通要抛弃他。所以这个给古今中外很多读圣经的人有很深的挣扎。耶稣已经预见这十二门徒，这门徒们会抛弃他，他没有真的走在他的道里面。但是耶稣的这个祷告好像穿越了他们所有的软弱，好像这个祷告不是针对上了十字架之后门徒散开的这个时间而已，好像这个祷告是说，当父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，然后我们诞生之后走进地狱火的人类历史，在这样的历史里面，神用他的名显明给我们，而且要用他的名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合回一，而且让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能遵守的时候，他要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向遵守他的道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把我们保守走出来，走出地狱火的历史之中。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第十一节开始，他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与他们合为一，像我们合为一样。”弟兄姐妹，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有什么震撼跟感受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跌倒的次数远远超过十二门徒。我有时候问说，用这个经文问说，弟兄姐妹说，你觉得你遵守了他的道吗？啊，有的弟兄姐妹说，我大概只遵守一半。那我的分享是，当你越深去了解神的道，越深去了解认识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讲说遵守神的道的时候呢，不是外表的遵守，是指心里面从心真的认真的跟随着神的道，这样子你表里一致的跟随。我是这样看这个遵守神的道，我说我可能不到5%。那这句话耶稣的祷告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希望呢？如果从第六节跟第十一节两个夹在一起，这中间都是解释的，就是说他很清楚知道我们很难靠我们自己遵守神的道，但是耶稣这样祷告说，十一节说：“求你因我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为一。”什么叫用神的名来保守我们呢？什么叫用神的名来保守我们呢？很明显的啊，我们就回到最基本的救恩来。但是我们在谈到主耶稣怎么拯救我们之前呢，我们再看一下第六节，再看一次。他说他们本是对不起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守了你的道。这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 我们特别是我们现代人，我们通常会从自己出发去看这个圣经，就是说啊，主啊，我现在生病了，我现在很难过，我有这个需要，我那个需要。然后再深入看一点说，说啊，主啊，哎呀，我开始看到我的罪，我的罪一定要真的要被你赦免，要不然我真的根本走不出来。就这个叫做从自己来看看这个圣经。当你从自己看的时候，你怎么看呢？就是说，哦，因为我的罪很大，所以神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流出宝血，为了赦免赦罪。没错啊，这经文上是这样讲，没有错。但是这是从自己来看神做的救恩，但是你可不可以看见说，这个经文是不是超过我们看的部分呢？这个经文是在耶稣基督流宝血之前呢、啊。神拯救我们，不是因为我有这个需要，我有那个需要，所以你来拯救我。是在我们都还没有诞生，世界还没有出创立以前呢，神已经拣选我，要拯救我了。所以，在读十七章的这个整个耶稣祷告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讲实在话，我自己有这种感觉，我不晓得你们这个感受。我们英文叫 This prayer is very foreign， 这个祷告呢对我来讲非常的难以理解跟陌生。因为他这个耶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是从跟父神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三位一体的关系合在一起的这种祷告，他是从神的观点出发来为我们祷告。而我们很多的祷告，我们就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跟神祈求祷告。所以你看见一个什么这样的事情，看见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讯息在这个里面，就是当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因为地狱火燃烧，然后我们感受到很深的孤独。我们也讲过，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以来，人类最大的文明病事实上不是别的病，是孤独。但是耶稣在这里祷告，他哪有孤独呢？即使他只剩下他一人的时候，他知道父神永远与他同在，而且不仅如此，他要把这个亲密的感受，把这个亲密的关系，把这个荣耀的父神给他荣耀，要试在我们这些完全不配人的身上。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呢，后面的经文就很有意思了。第八节说，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，而且猜你信你猜我来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人祈求，因为他本是你的。第十节很有意思，他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而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这个祷告里面，那个我们有一首歌叫你侬我侬，这个比你侬我侬侬多了。这个祷告里面你看见这个，我不晓得你会看见什么。我们看见那个枪击案，我所看见是什么？我所看见是一匹孤独的狼，成为孤儿，成为孤岛，成为孤城。然后即使他对旁边表面上是还是很关心的，但是他进行了一个事情，就是他做了一个自我的极端的敬拜，是一个自私自我的敬拜，一个非常自私自我的一个人。但是在耶稣祷告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见的是一个无私的耶稣基督，带领我们敬拜一个无私的父神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无私的子民。这是一个完全翻转的一个局面，一个是地狱火，另外一个是神这个无尽的天堂。我们在礼拜五晚上保罗传去查经的时候啊，查到这个提摩太后书，大家有也可以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我 可以念给大家听。他说：“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”那我们在查经分享的时候呢，讲了一个重点，那个危险不是说外在的，像枪击案这些外面的危险，那个危险是当人忘了神，而变成从敬拜神变成敬拜自己的时候，就与永远的生命隔绝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危险。然后到第二节说，因为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妄，放毒，违背父母，万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制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上帝。第五节说，有敬虔的外表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所以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，那个最大的危险不是那个子弹，最大的危险是我们处在一个敬虔外表的状况，但是失去了敬畏神的心。所以我们回到第十七章来，这耶稣的祷告就很奇妙。耶稣祷告不是我们地上的丰富，而是不断的祷告。我们再重新看一下第五节说，父啊，求你使我同享荣耀，就是为了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然后到了这个第十节说，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如果你再仔细看这个第二十二节说，你所赐给我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为一，像我们合为一一样。这个礼拜也很有意思，在我们曾经来我们中间一年的一个台湾的留学生，现在在北京做金融。这个弟兄呢，就在过去这个礼拜突然发一个 email， 发一个微信给我，他说：“孙牧师，什么叫荣耀？圣经所讲的荣耀到底是指什么？”那最近几个礼拜我都在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我说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真的神所形容荣耀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这个耶稣在十字架面前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很明显的他要完全无私的要把他自己生命放下来，流出宝血为我们而牺牲。耶稣所表达出来的这个荣耀呢，是透过他的流出的宝血，透过他的降杯来赐下给我们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对不起，再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歌词哦。所以过了三十年，我重新来看这个当年带我走进美国的这个歌。现在过了三十年，在主里面，我怎么看这个歌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，from， 我从哪里来？我的故乡在远方 ，to， 我要去哪里？为什么流浪？我们不断在 search， 不断在寻找。当我们在寻找的时候，这个歌很有意思哦。当我们寻找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可以感觉我们好像要变成一个天空飞翔的小鸟，好像很快乐很自由，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又觉得这样不够，然后飞累了做什么呢？我们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我们要找个地方休息下来，太累了，我得停下来，但是觉得停了小溪又不够，我得找一个宽阔的草原。到了宽阔的草原，又觉得也不能满足我。这个改词的这个李泰祥，他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说为了梦中的橄榄树。当时他写的时候，是因为那个作词的人是三毛， 他改了他的词，因为 他想说西班牙有很多橄榄树，橄榄树到底象征什么呢？那个当时只是因为他们不信主，所以就说这个三毛讲的那个小毛驴这个不大合适，所以就把它改成橄榄树。但是很有意思的，这个李泰祥他走的路是很艰辛的啊，我算了一下，他在47岁的时候呢，他就得了这个 Parkinson 巴金氏症，他一共奋斗了26年，后面五年的时候还有甲状腺肿啊。有一个人就这样形容他，在1960年的时候呢，台湾有一个云门的舞集的这个创始人叫林怀民，他1960年的时候，那我想那是刚我刚出生的时候，55年前，当他到从台湾南部到台北的时候呢，他说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拉着小提琴演奏他自己的曲子，然后林怀民才知道，哦，那个拉小提琴的人不是只有电影的洋人才会做的事情。你知道一个人拉着小提琴这样街上走来走去，我不晓得你会想到哪一部电影，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。后来林怀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李泰祥，而且他当时表演的时候他的那个西装呢还是借来的。但是当时那个李泰祥还不是基督徒，但热情的演奏呢到身影他看见他忘不了。李泰祥是一个台湾的这个三胞，他那个音乐细胞很丰富，后来就丰富了云门舞集的一些风格。林怀民这样介绍李泰祥说，李泰祥可能是台湾这个时代最后一个浪漫的才子。所以当一个47岁的人得了 Parkinson， 整个肌肉开始不由自主的不是动就是不动，过度的动要不然就不动，从47岁一直到差不多70岁，差不多25年以上左右的光景呢，李泰祥所写的这首歌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生命的漂泊空虚有很深的苍凉与无奈。李泰祥他的妹妹叫做李雪英，是个基督徒，他因着爱哥哥的原因常常为他祷告。大概在2012年左右7月11号，他就请教会的长老去探访李泰祥，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李泰祥清楚地表明他个人的意愿，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洁净他。他当天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之后，后来完成洗礼之后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他们这样形容，李泰祥受洗之后呢，看他从整个这个大概70年，虽然他的热情很崩败，但是好像整个世界把他囚禁在，把他的音乐囚禁起来，虽然他音乐不断的往外发，所以他整个人的生命是绷紧的，是一个紧绷的。这时候受洗之后呢，看到很大的释放。70岁的李泰祥，他常常举目望天，常常祷告，也常常为孩子们祷告，充满了平安。在2014年的时候，主把他接走，在追思礼拜里面，那个带他信主的那个吴长老这样想：主把他接到天上，那是一个更美的家乡。擦干我们所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是好的无比的地方。天上有许多的住处为我们预备， 那是灵魂永远的归宿。然后这边讲说，就好像橄榄树所唱的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他不用再流泪。当我们看到一个音乐家被主的生命所转变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想到，当主的生命进入我们心中之后呢，我写出这样的词：天上的父亲为什么像地上的儿女那样渴慕拥抱？地上的儿女为何又像天上的父亲那样完全无私、温柔、谦卑、刚强、慈爱呢？我再念一遍：天上的父亲为何像地上的儿女那样渴慕拥抱？地上的儿女为何又像天上的父亲那样完全无私、温柔、谦卑、刚强、慈爱呢？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前为我们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已经将你的名显给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而且他们也守了你的道。”约翰一书这样讲说，神的儿女是何等大的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，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将来如何未显明，但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这是他的旨意，我们本是他的，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有指望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所以这整个感受是什么？我有两个很深的感受。第一个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在他面前是一个永远宝贵的儿女。第二个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是永远亲密的儿女。第一个，什么叫做永远宝贵呢？就是我们的价值是从父神而来，神给我们的荣耀不是一点点荣耀，而是共享与耶稣基督那个创世以前的那个荣耀。所以当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，那个回余音绕梁三日就开始进入那个经文里面，我从哪里来？我从永在的父，带着永远的荣耀而来。我往哪里去？我跟着耶稣基督，被耶稣基督带进永远的荣耀里面，回到永远的父那里去。所以这首歌在心里面就转成，我是从永远的荣耀进入永远的荣耀，我是从永在的父进入永在的父，我是从父神而来，回到父神那里去。我是父神的，父神也是我的。我是被这个当父神因我认识他的名，父神与子就因着我们得了荣耀，我们也神也在我们不配的身上荣耀了他自己。所以当我们这样看我们生命的历程的时候，这个歌最后那几句梦中的橄榄树就完全很有意思了。然后我就在想说，那圣经里面讲的橄榄树又是指什么呢？圣经里面的橄榄树有四处，诗篇五十二篇，我们要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一样。何西阿十四章，我们荣华要像橄榄树一样。启示录讲到两个见证人像两棵橄榄树，两个殿台站在世界之主的面前。诗 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不是那个枪击案的子弹飞过你的身边，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是我的心离开了主，奔向永远的灭亡。世界上最大的祝福是当我们被主从地狱火拉拔上来，奔向永远的永恒，我们的生命就是梦中的橄榄树。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。亲爱的巴父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我们不再流浪，因为流浪是魔鬼的谎言。我们是属你的，我们是你的，过去是你的，现在是你的，以后是你的，永远是你的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羞愧，有多少时候我们有那么深的孤寂感，觉得跟所有人所有的世界都连不起来，因为那个地狱的火烧着，在我们心里面放上一个祭坛，那个献祭的敬拜的就是我们自己。主啊，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这个地狱火吞灭掉，向我们显明我们不用害怕，我们不用把自己再看为一文物质，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换，那个是永远的宝贵。主啊，我们不再孤单，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永远不会撕裂的关系，像罗马书讲的，是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掌权者都不能断裂我们跟你的关系。你对我们的爱真的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，我们对你的爱是那么的渺小，但是当我们领受这样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世界上诸多的困难里面说，主啊，我们本是你的，奉主的圣名。